我觉得亲情就是
亲人之间的那种电流。
在我生闷气的时候，小儿子会轻轻地跑过来说：“妈妈，你怎么了？”
最亲爱的家人、爱人，无论什么时候都跟你分享，不断的鼓励。
外婆总会帮我倒上杯温水。
妈妈在夜里不睡觉，只为等我一个岳阳电话。
亲情就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亲情，
亲情，
亲情不断电。
你是贤妻良母吗？
我可以做贤妻良母吗？
你想学着做贤妻良母吗？
我为什么一定要做贤妻良母呢？
说到这贤妻良母，你会想到什么呢？
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我是新月，
我是孟远，欢迎大家来收听贤妻良母俱乐部。
今天又到了我们的李家李心。
是，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昨天的话题，是关于这个隐私空间
卧室。
对，在这个卧室当中呢，我们昨天是说哈，我们应该尽量的让它整洁，摆两个人都喜爱的简洁的，但是呢你们一看呢就觉得很安静，很属于你们自己空间，可以用心来好好交流的一个地方。
昨天我们说到，因为在卧室呢是两个人心灵共同成长的一个空间。
是，今天呢咱们离开这个心灵里的话，说点这个实实在在眼睛可以看得见的。
对，
因为大多数情况下哈，如果外面是混乱的，心里头是不会安静的。
你能想象两个人在一个杂草丛生，然后还有这样那样凌乱的环境里面去谈心吗？
可能大多数人是不行的。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来说一说，怎么样把你这个卧室的这个空间哈，把它整理得干净整洁一些。
欢迎来到贤妻良母俱乐部，进入人生新体验。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今天我心里有盼望，今天我将会有力量，今天会不一样。
我们今天着重来谈这个话题呢，其实是想跟我们的贤妻良母们大家一起来交流，就是我们在首先在意识里，在心里面要看重夫妻两个人所共有的这个独处的空间。
比如说我真的有时候累了，会把那个洗的已经很干净哈，已经叠好，但是需要分类的衣服呢放了两三天才去分类。那放在哪儿呢？当然是在卧室里面呀。
对，
所以卧室里面就会凌乱一些嘛。
对，昨天还谈到呢，说在有限的精力的这个情况下，你会先选择去打扫孩子们的房间。
是啊，
把自己跟先生的这个卧室呢放在最后，常常到了最后呢自己就没精力了，没力气了。
对，在他小小的空间里常常堆满了东西。
我们也说门一关反正别人也不进去看不见嘛。
是，这些呢真的都属于这么多年累积下来没有去处理的坏习惯啊。
对啊，不知道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姊妹们哈，我们每个人在家里面是如何看待自己跟先生在一起共处的这个主卧室的。那今天的孟远在这里呢，我们来就继续跟您谈一谈我们主卧室，就是夫妻两个人共同来心灵成长面对面的这个空间里面怎么样来把它整理好。
是，在这个空间里面当然最最重要的就是在这房间里边的衣橱啦。
对，那其实走进衣橱呢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面临着选择。
对于囤积这件事情哈，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最开始李家李心的时候，其实就基本功就是这丢弃囤积的东西。
对，
那囤积的事物里边呢，比如说过期的食物容易丢吧，过期的玩具书籍容易丢吧，甚至于有一些纪念品你可能觉得太久了或者是已经破了，也容易丢掉一些。偏偏这衣服，反正对我来说衣服就是我怎么都不太舍得丢的。
别说是对你，我想可能对于大多数我们的姐妹们来说哈，丢衣服真的是一件让人特别有选择困难的一件事情。
其实选择衣服为什么困难，我也一再的问自己，
嗯，
是什么原因让我对着那些其实已经不太穿得下的衣服依然不肯丢呢？
嗯，
我就想，嗯，这选择恐惧或者说选择困难症呢，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嗯，
那在这本书当中呢，作者也很细心，
嗯，
他就列举出了一些理由，
嗯
嗯，我觉得不妨呢，我们来说一说。或许我们能从这些理由当中理出一个思绪来呢？
是，第一个呢，是这些衣服还很新，没穿过几次，虽然现在穿在自己身上没那么好看了，但是还是不舍得丢。
第二个呢，虽然我现在身材稍稍发福了一点点，可是我会很努力的，总有一天我会穿回这件漂亮衣服的。
嗯，我要努力减肥。那第三一个呢，是这些衣服都已经过时了。不过呢，不是说嘛，这个潮流十年就又换回来了。那说不定哪一天将来啊，我还可以穿到它。
有些衣服存久了，发现过几年它真的就复古回来了。
你说的这个存久了，可能要存十年以上。
我真有存十年以上的衣服呀。
好，第四个呢，是这个衣服呢对自己是有纪念价值的。
是，
嗯，
第五条呢，可以留给孩子长大的时候穿。
嗯。
我真的觉得哈，这几条我都沾边儿。
哎，你等一等，孟远，你如果说前面四条你沾边呢，我觉得还行。
嗯，
但是第五条你怎么也能沾边呢？他说这个衣服可以留给孩子长大时穿，你家两个儿子啊，你怎么可能把你的衣服还留着给你的儿子长大穿？这不可能啊。
是啊，但是我的妹妹有一个女儿，我留给她呀。
天哪，听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孟远他不仅是把他家大儿子的衣服鞋子囤积给他的小儿子穿，他还要把他自己的衣服囤积下来留给他妹妹的女儿穿。
是啊，不行吗？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像第一条吧，那衣服真的很新啊，
嗯，
我没有穿过几次，质量也很好，那样子嘛，等那个小女孩长大的时候说不定时装又回来了，也许她穿的时候很时髦呢。
哦，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啊不能够舍弃，就是因为有很多我们认为说不定怎么样的一些因素。
对呀，
嗯，
就觉得虽然我自己不能穿了，还是有机会留给身边的亲人穿嘛。
啊，这么说来，孟远，我发现你的衣橱估计是怎么也整不下去了。
的确，我确实遇到了难题。这个囤积在我衣橱里的衣服吧，我觉得每件都是宝贝。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两个在准备我们这期的节目的时候同样遇到很大困难。
对了
啊，那但是在我们的李家李心的这本书当中呢，作者马瑞欣姊妹呢，她根据前面这五样我们的姐妹们不能舍弃的啊这种心理啊或者这种原因呢，她给出了以下的一些建议。
是，
那么针对第一点呢，虽然说这些衣服很昂贵，也没穿过几次，也挺新的，但是穿在你身上的确已经不好看了。
嗯，
那她给出的建议是，他说因为从前的人呢穿衣服的的确呢是为了遮体避寒，
嗯，
但是我们现代女性穿衣服呢是为了修饰外观。
嗯，
所以说如果一件衣服不能使自己更漂亮，那就已经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不应该继续留在衣橱里招虫咬。
好吧，我知道了，这个新虽然很新，但不适合就等于没用了。
的确已经不适合了。
这第二条呢，我觉得我可以接纳他的理由了，然后我也明白这个理由不成立了。
嗯，为什么？
因为在这个文章当中啊，他说啊，
嗯，
很多常常跟这个体重要打仗的女人啊，
嗯，
当她们好不容易瘦下来的时候，会去买新的衣服。
这点我真的相信。
是吧？所以那小号的旧衣服呢，就不要存了吧。
其实没瘦下来的时候也常常去买新衣服犒劳自己。如果真的瘦下来，那岂不是要更加的好好的犒劳一下自己。
嗯，好，这个角度我接纳了。
他说呢，对于那些有纪念价值的衣服呢，他建议呢哈，不妨考虑穿在身上拍照下来做纪念，比实际的收藏它们会更有意义。
他后面有一段也说是，如果呢你觉得想要留给儿女或者下一代哈，
嗯，
坦白的说啊，就算材质再好的服饰，都不会属于他们将来的时代呀。
嗯，
到时候你兴冲冲的把衣服拿出来，恐怕孩子还要为难。哎，这个角度我倒没想过，说不定我以为很好的礼物，
嗯，
送给我妹妹的女儿长大的时候穿，她还觉得两难了。
对，因为已经在不同的时代了嘛。
对，
嗯
啊，的确是不能从我的眼光来强迫他接受我的审美哦。
这五条理由啊，每一个都让你没有办法丢你的衣服。
是这样啊，
你是不是觉得你的衣服 不破一个大洞，你都没有办法丢出去啊。
是啊，你怎么知道的？我的确是这样想啊。
嗯，
小的时候看奶奶过日子啊，那真的就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哇，你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来了。
嗯，
我的小时候我看我爷爷奶奶家哈，囤积了好多那空罐头瓶子。
嗯，
那个年代你知道吗，这个生活特别不容易。
是。
偶尔吃瓶罐头呢是很不容易的。
是。
后来呢条件好一些了、
嗯、
能吃得起罐头了，那罐头瓶子不舍得扔。
这老一代给我们的价值理念依然还在我的里面。
嗯，
生根发芽的，所以它会影响我，我确实不太容易处理我的衣服，因为现在衣服多了嘛，不像小的时候只有一件会破掉。
嗯，
现在衣服多它不破，我真的就舍不得丢啊。不过呢，今天我们说起这些来时候呢，
嗯，
让我有一些更深度的反思。
嗯，
因为我在想，为什么李嘉李信的这个作者他要花这么多的笔墨来劝服大家整理衣橱。
对，包括今天在做节目之前呢，
嗯，
我也有一个疑问跟孟远在说，我们在这个李嘉李信的节目当中要花这么多的时间来谈一谈卧室里面衣橱的整理吗？
是啊。
嗯，
但是呢，谈到现在哈，我心里越来越清晰。我忽然间觉得啊，其实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妻子了，
嗯，
没有很用心的来理过我的衣橱。
嗯，孟远，今天我们在录这期节目呢，嗯，我对你有一个新发现。
嗯，
听你今天在节目中讲了这么多，我发现原来你的衣橱呢是只进不出的。
的确是这样，二十多年了。
但是我们所住的这个空间、
嗯、
它毕竟是一个有限的空间。
如
果我们的衣服只进来不出去、嗯、不管是什么原因，那我想呢，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的衣服会把我们自己挤的、嗯、都没地方休息了。
是，这是一个外在空间的存在感哈、
嗯。
的确是，说实话，我家的衣橱并不大，
嗯，
所以呢，我会把很多的衣服压缩到床底下去。但是想尽办法的囤积，并没有给我和我的先生带来任何的快乐。
嗯，
这是我今天的反思。
因为你知道吗？两个人每一天都要去打开衣橱至少一次、
嗯、是
啊，那我们姐妹们有时候可能每天打开衣橱还不止一次、
嗯、
如果你面对一堆凌乱的、
嗯、
根本已经没有办法收拾的一堆囤积的衣物的话、
嗯、
真的心情也会不太好。
是、
嗯、
有时候你囤积衣服的时候不一定是衣橱哈，也可能在家中只是一个衣柜、
嗯、
那就更要很小心来设计你的衣柜的空间。
嗯，
因为我突然发现我的空间里面竟然大半空间被衣服占去了。
嗯，
包括床单啊，被褥这些该换洗的床上用品，
嗯，
也占去了不少空间。
嗯，
那么在我的卧室里面，我要怎样才能让它看起来清新整洁，像个花园呢？
成为你们心灵成长的花园呢？
对呀、啊，现在看起来像个储藏间。所以我必须要整理它了。当它拥挤到我的卧室的空间已经没有任何愉悦想要在里面待着的时候、
嗯、
我觉得已经是疑难杂症了。
嗯，不过再困难的疑难杂症，孟远，我们也要有开始来解决它的第一步。
是，
而且呢，我今天呢也更理解你，因为包括我自己其实也多多少少会有这种情况、
嗯、
就是因为从小我们看我们的奶奶、
嗯、
看我们的妈妈，他们上一辈的女人们在那个物质比较匮乏的年代、
嗯、
他们所形成的这种过日子的这种观念哈、嗯、其实对我们是有很深的潜移默化的影响的。
是，
我们被这样的观念影响了很多年，我们其实也没有被教导过或者被影响过说夫妻二人所独处的空间其实是很重要的。
是，不管大小，在那个空间里面它应该是整洁的。
嗯，
应该是尽可能的让它是一个很愉悦的空间吧。
对，
不能够说是眼花缭乱的乱七八糟的样子。
嗯，
那所以我们还是要花些心思学习整理的技巧。
嗯，
但我想在学习技巧之前有一件事情更重要。
嗯，
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今天加上昨天学来最重要的。
嗯，
就是我的心要在这里。
嗯，
因为我不是跟你说昨天还讲过我家的卧房怎么就觉得好像不用去管它啊、
嗯、
又存在的空间又好像不存在。
嗯，
但是我今天越理越清晰了。
嗯，
我觉得我闲置了二十多年没有去整理过的衣橱，
嗯，
其实是真的因为我心中少了这个观念，我没有用心造成的、
嗯、
的确是个疏忽。
嗯，
因为我不知道它其实很重要。
对，
其实说到根源啊，你知道心愿是什么吗？
嗯，
为什么我的衣服会一直进来呢？
嗯，
是因为我心情一不好呢，我就会去买。 衣服，虽然我不会买奢侈品、
嗯、
只是很平常甚至减价的衣服里面去挑选，
嗯，
所以我的衣橱会进来一些衣服，
嗯，
但我为什么会不开心不用另外一个方法让我自己花些时间跟先生在家独处呢？
嗯，
我为什么不用好好的已经现成的一个美丽的空间把它设置好，在家中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来跟他聊聊天呢？
对，
其实我用错了方法，
嗯，
造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嗯，
现在我需要做的是停下来，
嗯，
在我心情不好的时候不要去乱买衣服了，
嗯，
只在我需要的时候才去购进衣服，那把我现有的衣服该处理的处理好，该送人的送人，该清理的清理，让我的空间清新起来，也让我跟我丈夫的关系越来越清新。我每次不开心的时候，我多花点时间在卧室里边跟他聊天，胜过我去买衣服嘛。
嗯，你这么说，孟远，我觉得呀，再困难的疑难杂症，
嗯，
当我们的心被理清楚的时候，
嗯，
也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疑难杂症的病根在哪儿的时候，
嗯，
第一，我们不随便去乱买衣服，
是，
嗯。第二呢，就是我们做贤妻良母的啊，我们在自己的头脑和意识当中，
嗯，
我们要非常的看重我们夫妻二人共同独处的这个空间。
是啊，最后啊，我真的要特别谢谢新月，
嗯，
因为呢，我知道录这一集节目真的不容易，
不容易，
因为你是一个把卧室空间整理得很整洁的人，面对我这样一个有点混乱的人啊，你要花些心思来陪伴我，那也真的是要特别谢谢我慈爱的天父，
嗯，
因为在我不知道我其实已病入膏肓的时候，借着我周围的环境，包括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
嗯，
其实我是这最受益的人，
嗯，
我知道他让我看到了我心中20多年都没有好好去处理过的一个疑难杂症，
嗯，
那天父就一定会帮助我去改变它。
嗯，
我不会靠我自己的力量，因为我有从天而来的力量，我一定会好的。
对，靠着爱我们的天父，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
其实每一个改变都是需要耶稣给我们力量的。
嗯，
期待我明年这个时候可以把我的衣橱整理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把我的卧室种上花花草草。
这是你们充满天父的爱的美丽的花园。
今天的理家理心呢，虽然艰难，但是，嗯，很开心，我可以学到我自己该学的功课啊。
嗯，
那今天的时间呢，我们先到这里，接下来请您收听小说联播小屋。
慈爱、公义的神，为什么你还让这世上有痛苦和邪恶呢？小说联播，小屋。
第16章，悲伤的早晨。乌云的上帝能把自己送给他的每个孩子，他并非分配自己好让每个孩子都得到一份，而是把他自己完全送给每一个人，仿佛世界上只有一个孩子。麦肯似乎在刚刚沉沉入睡不久，便感觉到有只手把他摇醒了。麦肯，起床了，我们该走了。那声音听来很熟悉，但是比较低沉，仿佛自己也才刚刚睡醒。
哦，嗯，现在几点了？
他呻吟了一声，喃喃自语地说，想搞清楚自己在哪儿，又在做什么。该走了，回复的声音很轻。虽然麦肯认为那句话没有回答自己的问题，但是他仍然爬出了床外，咕哝着摸索着，最后终于找到了台灯，把灯打开。在一片黑暗之后，灯光非常刺眼，他花了好一阵子才能够勉强睁开一只眼，抬起头来眯缝着看着这位大清早的访客。站在他身旁的男子看起来有点像老爹，有威严，年纪较长，体格结实，个头也比麦肯高， 他把银白色的头发往后绑成马尾，身上穿着袖子卷起来的方格衬衫、牛仔裤、登山靴，配上准备践行的全套装备。
老爹，
麦肯问。是我，儿子。麦肯摇了摇头。
你还在耍我是不是啊？
我一向如此。他带着温暖的微笑说。接着在麦肯还没有发问之前回答他的问题。今天早上你需要一位父亲，来吧，我们该走了。我把你需要用到的东西都放在船尾的桌椅上，回头我们在厨房见。你可以先吃点东西，我们再出发。麦肯点了点头，他懒得问他们要出发到什么地方，如果老爹要他知道早就会告诉他了。他迅速地穿上了类似老爹穿的合身服装，套上了登山靴，很快到浴室梳洗了一番之后便走进了厨房。耶稣和老爹站在吧台边，看来比麦肯精力充沛多了。他们正要开口的时候，沙瑞玉从后门带着一大袋圆筒状的东西进来，那看起来好像是加长型的睡袋，用一条勾住两边的绳线紧紧地绑着，以便于携带。他把它交给麦肯，麦肯马上闻到一股美妙的棕荷香气从袋子里飘出来，那是他自以为认得的一些芬芳香草和花朵的混合物。他闻到了肉桂和薄荷以及盐和水果的味道。麦肯，这是一份礼物，待会儿再开，老爹会教你怎么使用的。沙瑞玉微笑地拥抱着麦肯，或者说那是麦肯唯一能够描述的方式。沙瑞玉就是这样难以言喻。
你可以背着他，
老爹补充说明，那些是你和沙瑞玉昨天挑选的。
我的礼物会在这里等你回来，
耶稣微笑地说。他也拥抱麦肯，只有他才真的感觉像拥抱。两个人从后门离开，剩下麦肯和老爹单独相处。老爹正忙着炒两个鸡蛋以及煎两片火腿。
老爹，
麦肯问道，对于叫他老爹变得如此容易而感到意外。
老爹你不吃吗？
麦肯，没有所谓的仪式，你需要这个我不用，老爹微笑地说。
还有啊，不要狼吞虎咽，我们有很多的时间，而且吃得太快对你的消化不好啊。
麦肯慢慢地吃，在相对的沉默中单纯享受着与老爹的同在。耶稣一度把头伸入厨房，通知老爹他们需要的工具就放在门口。老爹谢过了耶稣，耶稣亲吻他的嘴，便从后门离开了。麦肯在帮老爹洗碗的时候问，
老爹，你真的很爱他对不对？我是说耶稣。
我知道你说谁，老爹笑着回答。他在洗平底锅洗到一半的时候暂停下来。
我用全心全意爱他，我想独生子的确有非常特别的地方。
老爹对麦肯眨眨眼继续说道，
那是我认识他的一部分独特之处。
他们洗好了碗盘，麦肯跟着老爹出门了。曙光已经渐渐地划破了山巅，即将逃离的灰暗夜色中开始染上清晨日出的色彩。麦肯带着沙瑞玉的礼物扛在肩上，老爹把放在门边的一个小十字镐递给他， 又提起一个背包背在自己背上，他一手抓着铲子，另一只手拿着手杖，一言不发地走过了花园和果园，大致朝湖的右边走去。当他们来到步道的起点的时候，光线已经足够使他们找到要走的路。在此，老爹用手杖指着小径旁边的一棵树，麦肯只能够隐约地看到某人在树上做的红色小拱形记号，那对麦肯来说是毫无意义，而老爹也不予解释，他反而转身走下小径，保持从容的步调。沙瑞玉的礼物以尺寸而言算是轻的，麦肯用十字镐把手当作手杖。小径带着他们穿越了一条小溪，深入森林。麦肯误踏一步，滑落岩石而掉入了极怀的水中的时候，庆幸自己的登山靴是防水的。他一边走一边还能听老爹哼着一首曲调，但是麦肯不知道那是什么歌。当他们践行的时候，麦肯想着自己前两天经历的很多很多的事情，和他们三位分别或者共同交谈的对话，和苏菲亚共度的时光，他自己也参与其中的祈祷室，与耶稣一起观看夜空，走过湖面，接着昨天晚上的庆祝会以高潮结束，包括了和父亲的和解。尽管是寥寥数语，却带来极大的疗愈，那实在是难以全盘吸收的。麦肯把整件事仔细地思考了一遍，并且细想自己所学到的，才发现自己有许多许多的问题，或者他会有机会问其中一些问题，但是他感觉现在不是时候。他只知道自己不再是原来的自己了，也想知道这些改变对自己、妻子小娜以及孩子们会有什么意义，特别是对女儿凯特。但是他还有一件事情想问，这件事在他们步行的时候不断地在折磨着他。终于他打破了沉默：
老爹，什么事啊，我的儿子？苏菲亚昨天帮助我明白了很多我的小女儿密斯的事，和老爹我是说和你谈过，也真的很有帮助。
麦肯感到疑惑，但是老爹停下来对着他微笑，仿佛了然于胸。于是麦肯继续说：但是我仍然需要和你谈一谈，这样算不算奇怪呢？我是说，你是比较像父亲的父亲，希望这样说有道理。
我懂，麦肯，我们就是要回到原点。
昨天原谅你爸爸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这让你今天能够认识我这个父亲，你不必再进一步的解释。不知道怎么的，麦肯知道他们的长途之旅已经接近尾声，而老爹正在帮助他走完最后这几步。